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在此我们首先祝福您健康平安。如果大家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有任何疑问的话，欢迎大家登录由中国国家卫健委搭建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海外华人华侨互联网咨询服务平台。这个平台整合了全国多家医疗机构和第三方资源平台，面向海外华人华侨同胞来提供关于新冠疫情的咨询和问诊。具体的方法就是，大家只要在百度上搜索全球免费健康咨询平台这几个字，全球免费健康咨询平台这几个字，便可以看到链接登录这一网站。这一网站是由京东健康负责组织上线的。京东健康 CEO 辛立军表示，这几个月来，海外同胞心系祖国，捐款捐物支持国内战役。而今疫情在海外蔓延，身处海外的同胞们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疫情挑战。这个全球免费健康咨询平台一共集结了包括感染科、呼吸内科在内全部科室共计300多名医生，也包括了30多名中医药专家组成的中医抗疫专区。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首先来关注全球免费健康咨询平台的搭建。
刚刚上线的全球免费健康咨询平台共集结了包括感染科、呼吸内科在内的全部科室共300多名医生，全方位满足海外同胞的咨询和问诊需求。该平台同步上线了双语服务专区，目前已有20多名有英语接诊能力的医生可提供在线图文沟通形式的英语问诊咨询服务。
截止目前，该平台共收到海外咨询问诊超过50000条，其中英文咨询近3000条，访问用户超过320万人次。
另外，在海外的北京同乡也可以通过本地的北京同乡会微信群等方式进入到相关的抗疫咨询网站。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北京市统战部联合一些健康平台开通海外侨胞在线免费服务专区，组织医疗专家通过互联网在线向海外侨胞提供免费健康咨询，同时还协调北京的中医专家分别加入26个国家的海外北京同乡会等微信群，从中药预防、膳食指导等多方面提供北京市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点对点指导海外京籍侨胞科学防疫、理性应对、自我保护。针对侨胞反映的住在国防护物资紧缺的问题，北京市委统战部动员在京民营企业、侨资企业捐款捐物，
已经购买了第一批130万只口罩，其中呢83万只已经发放到35个国家的海外华侨当中，准备了20万副中医药包，现在呢已经向29个国家发放11万副。
好，我们再来关注眼下北京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新挑战，这就是无症状感染者。当中国本土的疫情传播已经基本阻断，但是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传播却是备受关注。什么是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性又如何？在北京复工复产之后，如何来应对无症状感染者传播风险？相关的管理部门如何管控？怎么排查？公众又该如何做好自身防护？这些都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新焦点。对此，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管理中心主任李群表示，无症状传染者的存在是传染病的规律，无论是麻疹、流感还是 SARS 都有一定病例的无症状传染者。李群表示，这会不会导致疫情的反弹？更重要的是取决于防控的态度和能力。我们来听李群的介绍。
那么这些要求全国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在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之后2小时内要进行网络质保，那么对无症状感染者都要进行14天的集中医学观察，在集中医学观察期满后要连续2次采集病人的 标本进行核酸检测，那么采集的时间要间隔24小时，如果两次都是阴性，那么就可以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如果检测结果仍然为阳性，那么要继续进行集中医学观察，解除集中医学观察之后还要进行14天的健康随访，在他解除集中医学观察的第二周和第四周还要去定点医院进行复诊，以及是了解他的健康状况。那么对于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也同样要求进行14天的集中医学观察。
据中国医学指导专家组成员、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辉介绍，无症状感染者分成两类，一是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人，只是还在潜伏期，没有症状，需要将他们甄别出来纳入确诊病例管理；而另一类则是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的改变，像是真正的无症状感染者，他们不是病人，只是核酸检测呈阳性。对此，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魏成说，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性也要分不同的情况，如果是在武汉隔离多日之后才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性是很低的，而如果正从国外流行地区返回人群中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性则可能很高，要分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判断，但都不可掉以轻心。
因为这么大一个人口基数，你要保证他一个都不感染，你除非是把每个人都隔离起来，那样你的社会经济生活就崩溃掉了。我们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人员的聚集是不可避免，这是可以预见到的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呢要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这样就可以平衡经济的发展和疫情控制之间的关系。如果人感染以后，人体会针对新冠病毒的感染会产生一系列的抗体，这个通过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然后检测里面的其中的某些抗体呢，通过比方说测那个 IgG 抗体，就可以检测出这个人是否是既往感染过。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进入四月，在北京的郊区到处是一派春耕备耕的繁忙景象。在北京的平谷、延庆等地，这里既是农业大区，又是生态涵养区。比如像平谷，有着22万亩世界最大的桃林和大面积的农田。这些农业春耕生产如何能够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之上有序的复耕，是眼下的重点。好，下面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的几个农业大区，走进农田，来感受春耕的忙碌，以及在新冠疫情防控之下，这一年的特殊春耕。好，我们来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顺义区赵泉营镇的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万亩示范区内。那么这里的春耕啊，是从四月的上旬将一直持续到五月的下旬。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的这片麦田里，我们的小麦呢是正处于拔节期。那么拔节期呢，对于小麦来说也是十分重要，需要我们格外的关照。
预计啊，今年的长势非常好，今年的小麦的长势非常好，预计今年的这个夏粮产量要有一个大丰收，比去年要增产30%左右。
那么在咱们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万亩示范园内呢，还有200多栋的蔬菜大棚。那么这里的种植的蔬菜的品种呢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么包括了辣椒、西红柿、小白菜、茄子、豆角、黄瓜等等，达到了65个品种。
我们的销售呢也是通过电商平台和微信朋友圈来这个走进市民的这个家庭里边，我们保证在24小时能吃到我们新鲜放心安全的蔬菜。
顺义区坚持疫情防控与春耕生产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目前全区春耕形势平稳，受疫情影响不大，能够顺利完成春耕生产任务。
在疫情期间呢，由于咱们的这个外地农民工啊都回不来，需要隔离，然后我们积极协调周边的一些用的这些劳动力，然后用于他们这个春耕工作，然后我们又大力协调的一些厂家来储备的粮食、种子还有化肥，然后确保咱们这个春耕的这个 圆满完成。
新冠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部署，不过该来的还是要来。在2019年，中国三大运营商纷纷推出了自己的 5G 流量套餐，而到2020年，伴随着 5G 基站数量直线上升，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成为了 5G 的正式用户。在4月8号，伴随着市民马女士在北京联通西单营业厅办完了 5G 套餐，北京联通的 5G 用户在北京终于突破了100万家，而中国三大移动运营商在北京市的 5G 用户整体突破了200万户。虽然这一数字在庞大的手机用户当中还是沧海一粟，但随着 5G 的逐渐普及，人们要开始感受和适应 5G 带来的各种新型的通讯方式。而 5G 时代的短信是怎样的？中国三大移动运营商最近推出了 5G 短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据了解，对个人用户而言， 5G 消息将打破传统短信对每条信息的长度限制，内容也将突破文字局限，实现文本、图片、音视频、表情、位置、联系人等信息的有效融合。此外， 5G 消息还具有在线支付功能，支持在线和离线消息，能提供消息状态报告和消息历史管理，不加好友就能发消息、表情，并随时发起群发群聊。对企业而言， 5G 消息将提供与个人用户之间的信息交互接口，企业可通过文字、语音、选项卡等副媒体方式向用户输出个性化服务与咨询。
它是一个信息服务的一个入口，不需要 APP 下载 APP， 免账号登录，具有实名认证的这种特色，通过这个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以后呢，将会给用户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智能化的、交互式的服务，来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对信息服务的要求，助力各行各业的这个数字化转型。
黄刚生告诉记者，中国移动从2016年就开始研发 5G 消息的云测试平台，目前三家运营商正在共同构建相关手机终端的测试标准体系。
结合 5G 网络的建设进度呢，应该在今年的这个四季度能够推向这个社会，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这个方案，但是呢我们想呢，这个中国的运营商呢，包括中国电信，我们未来推出的 5G 消息的这个资费策略呢，应该是更具市场竞争力。
我们运营商之间呢，一定要互联互通互操作，所有的用户都能在同一个平台上使用统一的接口，享受到统一的业务和统一的体验，只有这样呢，才能把我们的用户群统一的接近这么一个平台来。
业内人士指出，预计 5G 消息按流量计费的可能性更大，未来也可能推出定向流量包。
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北京的孩子们在家里面已经待了2个多月了，很多孩子都盼望着赶紧回学校上课。然而疫情防控稳妥为先，在4月12号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教委表示，目前北京市仍是安排高三以及初三年级首先复课。北京市教委说，2020年北京市的高考将推迟一个月，中考时间不变。而人们最关注的复课有了第一个时间表，这就是北京市的高三年级初步定于4月27日返校，初三年级5月11号做好返校准备。而其他年级的返校时间目前仍未确定，大学、幼儿园的开学时间仍在进一步商量之后再向社会公布。在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也详细介绍了复课之后学校的疫情防控工作如何来进行。
学校在开学之后如何做好公共环境的消毒和这个卫生管理，学生能否在校就餐，
定期消毒清洁公共环境，每天呢通过定期对教室、宿舍、图书馆、办公室，特别是餐厅包括卫生间进行消毒处理，并做好记录。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细节我们是高度关注的，比如说加强对门把手、楼梯的扶手、水龙头等高频接触的表面的清洁消毒。中午是可以有饭的是有饭的。师生员工的就餐应该遵循分时错峰、单向就餐的原则。 采取一次性的餐盒分餐，加强对非一次性使用的餐具啊，这个器皿的这种消毒啊和清洁。
为保证学生安全，北京市疾控中心专门制定了高三开学期间新冠肺炎防控指引，
对所有入校人员进行体温排查，体温异常者不得入校，如有体温异常学生需带至临时等候区，并及时通知家长，暂停走班制等教学模式，要按照防疫期间每位学生前后左右间距一米的标准，对学生人数较多的班级进行分班教学或错时上学。
北京市的高三以及初三学生有了明确的复课时间表，而对于其他还没有等到时间表的年级同学，眼下他们要做的就是在家里继续上好自己的网课。最近北京市教委上线了全套的中小学线上教育资源。好，我们来听报道。
今天起，各中小学调整学生居家学习的内容与方式，按照本学期课程教学计划进行线上学科教学。也就是说，学生要按照本学期课程居家线上学习。今天一早，记者来到对外经贸大学附属中学，学校早早安排好各学科教学任务。
我们在线上呢，也给学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资源。比如说我们会把一些学习内容以大任务啊、研究性学习啊这样的方式呢，提前就是发给学生。那么学生呢，在家呢先居家自主学习，老师呢来进行指导。那么课堂上呢，就线上呢，那么更多的呢是师生之间的一种讨论呀、交流啊，这样呢线上线下结合起来，其实呢我们也能达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效果。
高二数学教师朱延华告诉记者，线上学科教学很多课程安排都和校内教学一样，不同的是学生居家学习，老师通过线上方式与孩子沟通更加频繁。
关键的还是要自律，因为这个自律可能也就是在某些程度上能够区分出他在这个疫情期间他的学习成果。
北京市教委要求各校在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时，兼顾学校统一教学和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并合理把握教学进度，做到教学内容适量。
要发挥我们老师的教学这个专业的水平和能力，给我们的同学提供一个非常合适的资源学习，同时加强我们这个老师的这样一种集体的研究，共同的提高这个课程整合的能力和教学的能力。
面对新阶段的学习任务，学校提醒学生要做好自我管理，家长做好后勤服务，做到学习生活分区。
一定要制定一个非常严格的作息时间表，跟着学校老师安排的这个节奏往后面的走，确保每天的任务每天完成，同时把每天的计划也要把它做好。
此外，北京市教委要求各校优化教学安排，合理把握教学进度，做到教学内容适量，教学时长适当，防止学生学业负担过重。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下面呢，我们要走进北京一家科技初创企业凌伴即时通讯人工智能语音公司。在这次疫情当中，应该说很多初创企业都过得非常的艰难，凌伴公司也同样面临着资金周转、员工工资、日常消耗等等一系列的资金问题。但同时，他们也是心系抗疫，用自己的人工智能语音技术为北京以及全国多个社区的疫情防控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贴心设计和贡献。好，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利用智能语音技术帮助社区进行疫情防控的。来听公司创始人陈博为大家讲述在疫情中他的工作。
我们公司的主营产品是智能语音对话机器人。坦率地说，我们意识到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智能语音技术在这次疫情下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儿。这个时间呢是在大年初一，23号武汉封城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到25号我们看到了除了武汉之外，湖北的其他的一些地方已经出台了同样严厉的一些政策，像封城啊、人员隔离啊这些。这个时候我们意识到这很有可能不是一个 区域性的事情，很有可能是一个全国性灾难性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想，我们是不是能用我们的智能语音对话这样的一个能力，在这次疫情中做一点贡献？我们在整个这个核心团队啊，大家相互拜年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来讨论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春节这个放假期间啊，行动起来啊，在我们这个既有的瑞思平台上，快速研发和疫情防疫的这种交互服务的平台。那这样的 idea 提出来之后呢，那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管理团队里边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我们马上做出决策哈，组织我们在全国各地仍然在这个春节假期的同事们哈行动起来。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经过3天的时间，从25号开始，28号我们这个产品就上线了。
陈博和同事们针对疫情研发的智能语音机器人，好比在电话系统中嵌入了智能语音的功能，能远程自动化采集人员信息。我们也来听一段测试语音。
喂，你好。您好，这边是北京市海淀区民福路社区中心的工作人员，给您来电是想针对近期的新型肺炎疫情跟您做一个简单的回访，请问您是林小云女士吗？
嗯，对，是我。
请问您过年期间是在北京市海淀区吗？
嗯，对，一直在北京。
请问您这边在2019年12月18日至2020年1月24日期间有去过湖北武汉地区吗？
嗯，没有，没去过。
请问您近期是否有湖北武汉过来的亲戚朋友来访呢？
那我们知道一线的工作人员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居家隔离可能就可以了，我们的一线人员除了要保护好自己之外，还要执行区域的防治的一些任务。那我们这样的智能的疫情对话的平台，就是一方面减少一线的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啊，那正常他要自己去上门去拜访，或者是通过电话啊去拜访了解相关的一些信息，那我们的电话机器人的平台可以瞬间的比如说成千上万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的信息的自动化的采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更主要呢，就是说减少直接接触，那通过我们的智能对话机器人，那可以远程的去这个自动化的啊，通过电话去采集相关的信息啊，而且假如说对方没有接电话，那我们的系统呢可以自动的啊，在隔一定时间之后啊，自动的二次拨打啊，去采集相关的信息啊，尽最大的努力去减少一线人员的工作，减少接触带来的风险。
技术研发出来后，通过媒体、用户、朋友圈甚至身边人的宣传，这项技术免费提供给社区、村镇、企业、协会近30家，服务人员20多万。陈博说，自己和团队也收获了很多感动。
整个我们从28号上线，29号正式的有用户开始用，到现在，我们的系统已经在北京、河北、山西、贵州啊，这个很多地方已经真实的在落地。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数万次的实际的当地居民的信息采访。谈到最难忘的呢，我想还是一线的真正的用户对我们的认可。那我们的系统28号上线之后，29号、30号陆陆续续就有很多的地区的社区啊、村镇啊相关的负责人找到我们啊，希望来用这样的系统。我们最早第一个来自客户的好评呢，是张家口。张家口的宣化这面上线的第一天就感觉非常的好，所以2天之内就覆盖到6个村镇，数千户的用户的使用，第一时间给我们反馈了好评。我们的收到的第二封的感谢信呢，是来自于北京市的长沟镇，长沟镇的镇领导对我们特别认可，在全镇都在积极的推广我们这样的系统，而且长沟镇的公众号特意的发布了一篇专门的文章来介绍怎么用零伴的语音电话机器人智能 AI 防控系统来去快速的覆盖相关的人群的一个信息采集啊，相关的工作。我们确实觉得很感动啊。
实际上，这家规模约100人的公司疫情期间的日子也不好过。做这项技术，公司承担了不少人力成本，正在努力生存。但是，能为基层防疫贡献自己擅长的技术，陈博和他团队的小伙伴们都觉得很有意义。希望疫情过后，企业的发展能迎来春天。
在这个创业和这个开拓的阶段，这样的一个疫情呢， 确实影响了我们正常的商务的进展过程，包括我们现有客户的这个回款啊，包括新业务的拓客啊。希望我们所有的创业的小伙伴们都能够把危机转化成发展的机遇，然后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可以更好的大干一场。
为了你，我拼了命，哪怕面对枪林弹雨，隔着生死的一道门，我保证不离不弃。最难舍是这份情，在你面前我要淡定，
撑起多少个黑夜，绝不让生命交替。我们坚信有爱就会赢，你有多痛我就多痛心，
有难一起扛，共困难再更坚强，风雨中凝聚民族的力量。我们坚信有爱就会赢，无法拥抱却离你最近，
真情守望，
长江黄河水流长，
我们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力量。
好，刚才是北京凌办即时语音人工智能通讯公司的创始人陈博给大家介绍在疫情期间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语音技术为北京以及全国多个社区提供疫情防控的切实帮助。感谢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们下次节目见。